各位弟兄几位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24讲，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最后的一讲。我们今天还是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教牧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些的问题。在上一课里面，我们给大家很多重要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我们就能够看到教会应当怎么样把这个工作是放在人的身上。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讲到几方面啊。首先让我把它排一遍，比如说第一，我们的敬拜；第二呢，我们的拜访；第三，我们的谢坛；第四呢，我们的领导；第五呢，我们门徒的训练；第六呢，我们的布道；第七呢，我们的差传；第八呢，我们的情戒；第九，我们的圣礼。那当我还没有把很重要的原则来告诉大家以前，我盼望能够很简单的把这些的工作来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有关于这个敬拜，这个敬拜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群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按照主的吩咐，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去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那当然，敬拜在神学里面是三个学分的一门课，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不能够尽讲。但是你发现到这个的工作是耶稣对门徒一个很个人性的要求。约翰福音第四章有一句这样的话，父要这样的人去拜他。那弟兄姐妹，那一句话呢非常重要，上帝要我们按诚实按信心来去拜他。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父要这样的人来去拜他，就是说父常常期待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以诚以灵来去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好像是唯一的地上的活动，将来我们会带到天上去做的。所以这个是唯一在地也是在天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呢，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调查，我们就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整个教会的增长里面，原来弟兄姐妹常常所看重的就是教会能够有个很活泼的敬拜上帝的生活。当然在这里要讲神学可能会讲了很多，不过我们今天暂时不讲敬拜的神学。那第二呢，就是讲到拜访。拜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需要个人的照顾，我们教会需要去了解他们生活的情况，而且更有可能的话，我们去了解他们在工作里面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来去帮助他。那这个的拜访呢，也是不能够代替的。我们每一位的牧者，我们在拜访的工作上，我们就是去到他们的家庭，我们把自己敞开，我们对他说，你有什么的问题你可以告诉我，我是尽量的按照主给我的聪明，让我能够替你一起来去思想，一起来去担当你所面对的问题。那这个是第二方面，我在神学里面教书，现在学生很不注重来学习怎么样拜访，我感觉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没有一样事情能够代表我们教牧去看顾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假如我们派一些弟兄姐妹去，可以不可以呢？答案是，当然是有比没有更好。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在很多的家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是不能够让那一些弟兄姐妹来去处理。那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拜访的重要性。那谢坛呢，就是说 当我们一些会友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遇见有特别的问题，他在听到的时候，他好像是没有办法得到答案，所以他就会来找牧师，就要把他个人所面对一些的问题来告诉这个牧师。那个时候牧师就应该非常的谨慎祷告，让牧师能够为他来产生一个很重要的答案，来帮助他解决他生命里面缠绕他的重要的问题。然后这个的血坛呢，在教会里面也是蛮重要的。那在领导方面呢，我们做牧师的必须要负责这个领导，但是负责领导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人际的关系。那其实呢，我是感觉到在一个教会有五六百个人的时候，我非常相信需要加同工。那加同工呢，我们怎么样加呢？我个人感觉到就是应当有牧师他自己去先选择，因为将来在教会里面做同工的是他和这个主任牧师做同工。我看见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大的失落，意思就是说当他们需要另外一个同工的时候，他们就要登报纸去请，这个面谈了以后就很快就把他请下来。那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违背了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工作的每一部分，那再加上这个门徒的训练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一些信的主不久，我们就应当尽快的把他们这个接近这个门徒训练，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门徒训练的人。教会的成熟有赖于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属灵的成长里面，透过他们的门徒训练的工作，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另外呢，这个布道的工作呢也是很重要，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啊。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布道也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有的时候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是自己的弟兄姐妹下了班也很困难来，所以呢我们要请别人来的时候，不信主人来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个更加的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在不断变的世界，在人更加忙的世界里面，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来代替这个教会布道的事工。我们求主给我们每一位的同工在这方面有这个智慧。拆船的工作在中国教会里面是非常落后的，但是这个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主把这个福音透过每一间的地方教会带到世界各处不同的地方，使那些未得的群体能够有机会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差派的宣教士，他们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这个福音的普世化，把福音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是加出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感谢主，这个是我们荣耀的期望。有一天我们世界各样的事情就要结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会变成属灵的身体，到了天上去和耶稣一同掌皇权到永永远远。那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情戒，各位同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但是也必须要做，因为我们保持教会的清洁就是得到上帝祝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最后这个圣礼，就是用这个饼杯，用这个来纪念我们的主。主要我们这样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常常的来提醒我们，他是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主在我们身上拯救的大能，所以呢，他要用这个饼这个杯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蒙他的恩惠来得救的。那这个圣礼在教会里面 也是重要。这个水里更是这样，水里就是代表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使我们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些的工作我们教牧都要常常的来去做。那在这里我没有提到这个讲道，但是我们有一门课呢是教这个讲道的。我也盼望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在刚才所讲的所有的一些工作的事工当中，我们都能够一一的跟大家更详细的来讲啊。不过现在呢，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我们做敬拜、做讲道、做拜访、做谢坛、做领导、做门训、做布道、做这个拆船、做这个情戒、做这个圣灵，无论在哪一方面侍奉主，我们都不能够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不同类型的工作，能够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一些在生命里面有困难，特别是那一些受伤的身体，表达我们向他们实在有一种很大的关怀。那比如说拜访，我们一定能够表达到我们对他的关怀；谢坛，我们一定能够表达到我们对他的关怀。就是在领导，我们怎么样去带领他们，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在每一个的工作上，弟兄姐妹，其中基本一个的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表达我们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关怀。那不错，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健康的人，但是在过去，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到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都是带着重担。其实严格讲起来，你可以很确定这个事情，没有一位弟兄姐妹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困难的。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有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谈到一些贫穷的肢体，那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个贫穷啊实在是很可怕啊，因为呢有的时候穷到一个地步呢，要买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买得到。所以呢，穷呢实在是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突然当中在我们谈话里面，有一个青年他这样说，有钱的也是很烦恼。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盯住他了。有人对他说，你再讲一遍好不好？他说好啊。他说，你们以为贫穷只是贫穷，有困难吗？你们不知道有钱的人也是很烦恼，很多困难吗？我说啊，那这个人是谁呢？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原来这个青年呢，他是从一个很有钱的家庭出来，但是他实实在在有很多的烦恼，烦恼到一个地步，他要去看这个心理医生。所以呢，我们晓得呢，这个教牧呢是个讲道的人，是个带领敬拜的，是一个计划拜访的，是一个做谢坛的、做领导的、做这个圣礼的、带领布道的。那但是呢，在这些基本的工作基础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呢，我们不能够失去的，就是透过教牧，我们必须要表达三种的功能。第一，教牧是个安慰者；第二，教牧是个医治者；第三，教牧是个属灵的带领者。假如我们在教牧的工作里面，我们缺乏了这一方面，我相信这些的工作不一定会产生应当有的果效。那现在我就用以下的时间跟大家稍微从这几方面来讲一下。第一方面，教牧是一个安慰者。教牧是一个安慰者是建基在两个基础上面。那这个呢，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同工好好回去查考经文。 我只是把一些的经文给大家，我不能够把这些经文的念。当我们讲到教牧是个安慰者的时候，我们是建基在两个的基础上，第一个就是圣经的基础上，第二个就是人的需要上。首先我们讲圣经的基础，我们讲圣经基础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的希腊文字，这个翻译就是安慰和劝诫。这两个的希腊文字呢，在下面的经文你都可以找得到。现在我们请弟兄姐妹拿一个笔那个纸，把这些的经文都把它写下来，你回去好好的把这些的经文来查一遍。那蛮多的经文，我把这些经文给大家，就是要大家能够明白到这个字的重要性。罗马书15章第5节，哥林多后书1章3和4节，腓立比书2章1节，约翰福音书14章16到17节，再加上26节。约翰福音书15章26节，约翰福音书16章7节，马太福音书5章4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6、17两节，哥伦多前书1章4节，以弗所书6章22节，哥罗西书2章2节。那弟兄姐妹，这两个字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要呼召他来靠近我，或是我要呼召他来到我的旁边。安慰这两个字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去叫他来靠近我，我要去叫他站在我的旁边，这个就是洁净人的意思。这个是在其他的经文的翻译，我们可以好好回去查考。这个字同一个字在其他的经文有不同的翻译，但是是同一个字。那我们把这些经文给大家，让大家也能够看看那些的经文，你会发现到当这些经文用同一个字来做其他的翻译的时候是什么的意思。下面是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13章15节，罗马书12章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节，哥林多后书4章2节，希伯来书12章5节，罗马书12章1节，哥伦多前书4章16节，以弗所书4章1节。那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突然之间会给我们这么多的经文？那弟兄姐妹，非常简单，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做教牧的，做传道的，我们做很多其他的事工，无论是讲道，无论是敬拜，无论是拜访，无论是谢坛，无论是领导等等各样的工作，但是我们缺乏了这个很重要的工作的基础，我们没有带着个安慰者这个基础来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在工作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些反的果效。比如说我们不是带着个安慰者来讲道，我们不是带着个安慰者来谢坛，我们不是带这个安慰者来做这个领导，那这些一定在教会里面会产生很大的反感和果效。这两个字呢，对我来说在教牧的事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才把这么多的经文来带给大家。我们再回头过来来看啊，教牧是个安慰者，第一我给大家有很多圣经的基础，那第二呢， 我们这个基础是建造在人的需要上面。我们发现到人的需要是很广，很多人的需要都是在痛苦当中。人的需要是包括失望、悲伤、痛苦、死亡、疾病等等。那这些谁才能够去安慰他们呢？那其实啊，我现在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有个6岁的孙子，他有天晚上啊问我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先问他，我说你晓得你的爸爸妈妈是谁替他证婚的了？他说是爷爷。后来我就问这个6岁的孙子，将来你结婚的时候你盼望谁跟你证婚呢？他说我也盼望爷爷。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爷爷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很老。后来我就问他，你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他说我准备28岁才结婚。我就告诉他，你现在是6岁，你要到22年以后才结婚，那个时候爷爷已经差不多90岁了。你晓得我这个孙子才6岁啊，他就哭了。他说爷爷我不要你老啊，我不要你死掉，我要你一直年轻，等到有一天我结婚的时候你替我证婚。你晓得怎么样了？我在那里就哭了，因为我感觉到我这个孙子很可爱，但是他讲这些的东西就提醒我生命会老。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爷爷为什么一个人会老，老就会死？我盼望你永远不会死。我说这个是没有可能。过去我做牧师的时候，我真是看见人的需要是很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是受到很多很多无形的打击。弟兄姐妹所需要的是我们做教牧的能够通过不同工作的媒介，把上帝的安慰来带给他们。那这个呢，就是我第一方面要跟大家讲的，教牧是一个安慰者。那第二呢，教牧是一个医治者。在这方面我给大家有两方面。第一，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0章第1到20节，我们来去正视教牧医治的正确的观念。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可以在这里跟你解释，我就把当作是个问题给大家，从路加福音第10章1到20节去正视教牧医治的正确的观念，那好好去看一下这一方面。那第二呢，教牧的医治有几种的途径。那第一方面，可能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恩赐来去使人的病得到医治。那第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群众关怀的力量来使一些病得到医治。那第三呢，假如它是一个属灵的病的话呢，我们晓得我们可以透过教导来产生果效。那最后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通过人际的关系的疏通来使那些被困在里面的人能够得到医治。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讲医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讲这个疾病的医治，我们讲到是多元化的医治。因为我们不是单单需要有病才会医治，其实有病得到医治呢，可能最好还去看医生。但是其他的病，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群众的关怀，可以通过教导的产生的果效，更加可以通过我们的祷告，更加可以通过人际关系的疏通，我们可以使弟兄姐妹得到医治。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教牧是个安慰者，有两种的基础：圣经的基础，人的需要的基础。现在我们是看到这个教牧是个医治者。我请求弟兄姐妹从路加10章1到20节来去正视教牧医治的正确的观念。另外，我们就给大家几个建议，教牧医治的几个途径：医治的祷告、群众的关怀、教导的果效、人际关系的疏通。那第三方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的，就是教牧是一个属灵长进的带领者。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属灵长进的带领者。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果效，就是在我们牧师的带领下面，他们属灵的生命一直在成长。我们做牧师的，我们做传道的，我们有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我们是个领导，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呢？不是单单有个有才干的领导，或是有这个带领的本能的领导，我们主要是一个属灵的领导，我们要带领弟兄姐妹走上这个属灵的道路，使他们能够在属灵成长。教牧呢，是一个属灵的领导，不是一个普通的领袖，我们自己一定要具备一些属灵的条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走上属灵的道路。在这一方面呢，我有几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去思想一下。第一，当教会的弟兄姐妹遇见一些不简单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透过跟他们的协谈，能够把一些属灵的原则带给他，使他能够从这个困境里面来看到他应当做一个什么最重要的属灵的决定，让他能够从那一个困境里面胜利的走出来。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假如一个弟兄他在婚姻里面他有第三者，他很为难，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去教导他，要去领导他，唯一使他能够在属灵里面有突破的，就是他能够有勇气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重新回到他这个家庭里面去，来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决定。那第二呢，我们晓得从现代化一些邪教里面呢，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常常心里面很难过，一些属灵的邪教，他们好像能够给弟兄姐妹一种的满足感。譬如说那些极端的灵恩运动吸引多少的弟兄姐妹去，但是那一些他们所做的圣经的基础是怎么样呢？我们做教牧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教导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属灵里面做一个的决定，有属灵的分辨的力量，使他们知道应当怎么样来去面对那一些极端的灵恩主义。另外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来决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得着属灵的方向？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实在追求主的话，他们一定会常常问一个问题：我一生我的方向是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走？我做什么我才能够得到主的喜欢？我们做教牧的，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去带领他们，去看顾他们，来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做一个决定，来去走他们应当走的属灵方向，或是说主要他们所走的属灵的方向。所以教牧是一个安慰者，教牧是一个医治者，教牧是一个属灵长进的领导。各位弟兄姐妹，这门课到这里就完了。我很盼望这门课能够给弟兄姐妹有帮助。我的祷告就是大家听了以后能够对大家以后在带领教会的事工上有帮助。我也是盼望以后我能够再有机会跟大家来见面，跟大家来去再谈一些重要的课程。我听说第二门课我要教的就是讲道学，请大家为我祷告。我盼望能够透过我一点点的领受，能够给弟兄姐妹在这些教牧的侍奉上能够有帮助。我非常感谢上帝，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收听。 愿上帝看顾祝福大家。